Ê, Quy, ở đâu? Ở đâu? Hảo, thời gian đã đến, chúng ta cùng lại cầu nguyện. Cảm ơn Thượng Đế, Ngài bảo vệ mỗi người, quá khứ của ngày đều bình an. Cảm ơn Ngài trong thứ Sáu buổi sáng, chúng ta có thể tụ lại cùng nhau. Chúng ta sẽ xem Thượng Đế dẫn dắt Abraham đến một giai đoạn mới trong cuộc sống của ông. Ngài làm thế nào để ông ấy失败的时候还是带领他，我们要看到你的恩典不是只有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其实你对人类的恩典是比亚伯拉罕更广的。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这一章圣经里面你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开始以前这样的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我们来唱这一首啊，这是台语的《坚固好派》，是主所定。来，咱这回来。
坚固好派，是主所定，上帝的照顾你，点主心的温暖面镜，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大日的歌，大日穿路，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为主做工拢免失志，上帝的照顾你，路途坎坷危险的事，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大日的苦，大日穿路，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无论遇到偌大凄凉，上帝的照顾你，地主夫妻农民也生，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大日的苦，大日穿路，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
啊，咱讲上帝在照顾你，咱讲啊，足好。总是即个头上讲，因为你有拄着歹命，你的处境呐真好势时，你无需要上帝照顾。哦，所以讲出就是讲，人是伫逆境的中间，伫困难的中间，伊才有机会去体会什么叫做上帝照顾。哦，所以迄、那个背景是艰难，迄个背景是失望，啊，像拄着困逼。在那面你有需要，你也才有机会去体会什么叫做上帝照顾。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圣经，就是亚伯拉罕把他的侄子罗德救回来了后，然后上帝跟他说不要紧，我答应你一定会给你。亚伯拉罕说到有影，我也没怕。上帝说好，我一定会给你一个怕。然后说我们要住到，他说我会给你土地。伊讲到有影，上帝讲好，无我照抓互你听。吼，这是咱顶界讲到尾，上帝叫阿伯咱掠牛来啊，背做两爿啊，伫咧中间照抓吼啊。了后啊，即马就讲上帝安尼甲伊照抓了， 上帝都未记你的款，都无做代志。啊，一目尼久，搁十冬过去啊。啊，即马故事就搁换一个新的开始吼，就是因太太发现讲已经无月经啊，已经无可能生囝。啊，上帝甲阿伯拉罕讲，我要予你一个囝。啊，这头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上帝是跟亚伯拉罕说，我会给你一个儿子。所以只要是亚伯拉罕的种，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因为最近我们才知道说，生孩子是妈妈提供一半的染色体，爸爸提供一半的染色体。古代的人认为爸爸是提供那个小孩子的所有，妈妈是给小孩子一个住的地方，所以怀孕的地方我们叫子宫，就是小孩子住的宫殿。所以妈妈就是提供一个一亩田地，那个种子是爸爸。你们听过蓝田种玉哦，就是妈妈只是提供一个场所，一个很温暖、一个很营养的地方。那个种是爸爸，爸爸的精子是那个种，是所以我们传宗接代就是传男的嘛。以前没有 DNA 的观念，不晓得其实男的女的各传一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我们要苛责亚伯拉罕的太太以前，恐怕我们要稍微了解一下这个背景。第一个是上帝讲的话，可是上帝没有做任何事情。那这个老婆等不到。那在他们的那个时候呢，这个叫做无后为大，一个女的不会生，就等于是毁了人家的家族了，所以那个责任很重。虽然总是男的的，可是女的不会生，就是女的责任，所以就会羞辱，会被嘲笑。那撒来一直在忍受的这样的痛苦，这是撒来的痛苦。到他月经没有，所以差不多是这一生就是这样的。那可是他的先生75岁的时候，听到上帝跟他说你要搬家，然后我会给你孩子，我会祝福你。那一句话还撒来还记得，所以在撒来就说那怎么办？那既然是这样，他就用当时的方法，不孕症的祖母可以把自己的女婢哈糟干啊送给他的先生。那这个就是最近医学上也就是代母嘛哈，叫代母吗 ？Surrogate mother。所以这个不是一夫多妻，这个不是 polygamy 哈。这是一夫多妻，这是代母啊。所以撒来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当时合法而且大家都可以做的。那汉谟拉比法典上面还有写啊，这个做代母的他有什么权利，有什么？因为一旦做了代母，有时候这个老公就搞不清楚，以为这是他的太太，所以就把他都定义得很清楚啊。他只是代母，可是他已经不是奴隶，因为至少他对你们家是有功劳啊，帮你提供一个子宫让你生啊，生的孩子是老婆的，是祖母的，哈、哦，不是这个代母的。那我们现在的代母也是一样，我们这个人工生殖，所谓现在还是有人这样做啊，太太子宫有问题不会生，然后就用钱去请一个女孩子，啊，现在比较高等是说把太太拿一个卵子，把先拿一个精子，然后就嫁妻了哈，就寄在别人的子宫啊养大。那也碰过一种情形，本来是讲好$5000帮你生一个孩子，然后一边拿钱一边就帮你生小孩就没事了。可是到一半呢就有感情了，哦，特别如果那个卵子是自己的话，就觉得这个孩子在肚子里面那么久了啊，这个常常发生啊，然后到生出来就后悔了，说钱我不要了，那孩子也不给你啊，这个就很生气啊，哦。花了10个月，然后怎么样？然后跟你都签好了，怎么你突然后悔哈？有人在解释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也有一点这样的背景哈，就是从女性的角度，这个女性神学 对这一章是很有影响哈。等一下我会提到，很有意思的。那整个故事就这样演变了，因为那个女人的心理在这里哦，很明显的出来。我们当中有很多姊妹，也许你们等一下可以发表你们的看法。我是弟兄哦，所以我只是用猜的了哈。哦，这里那个祖母就开始有问题啊，那个发现自己怀孕这个也开始态度也不对哈，所以两个女人的战争，亚伯拉罕就夹在中间，好像一个可怜的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男生这样。这是圣经里面，如果你念的话，好像有这样的感觉。那我们的讲义呢，上面有一点点，我不知道我印出来的时候有一点点问题，所以呢，我有一点订正哈，给你们，你们如果想要改的话，自己改，因为我已经印出来了，我就没有再。这个是要订正的哈，十六章第三节下面哈，多了黄色的部分是我多出来的，然后如果你们有兴趣，就在旁边自己写一下，不必每一个字都写了，就是我写诸神一臂之力，后面括号是乌杀手哈，撒母耳下六章六节哈，亚伯兰忘记请示上帝吗？然后后面我写信仰高峰过后的试探，这一行话就不见了哈，所以我给你们补上来哈，不补也没关系的，就是有一行话在那边哈。那另外呢，下面这经节呢掉了几个字哈，这个二掉了，这个二掉了，这个你们一定要写的哈，这个你变成是16，是216哈，246，然后16章15节这里有一个字错了哈，是经过的经了哈。那个只是都是小小的 typo 哈，有一些小错误，所以对不起哈，让大家动动手，把它稍微改一下。你看到黄色的部分就是要你改的或是要你加上去的了哈。我们一面改的时候，我来念这一章圣经给大家听，然后念完我们就开始来解释哈。创世纪第16章，啊，我们的中文圣经和合本的它的那个标语给它写夏甲和以实玛利。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到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跟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儿来？要往哪儿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 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生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上帝，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个井名字叫毕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迪斯跟巴列的中间。后来夏甲就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这个是一段圣经。好，那我们做一点小小的那个 survey， 小小的调查哈。你认为这段圣经的主角是谁？是夏甲吧？还是撒莱？还是亚伯兰？还是以实玛利？还是耶和华？如果要你选，你会选哪一个说主角？因为一个故事中有一个主角，主角应该是谁？或是说有男女主角，两个主角哈？认为夏甲的举手，夏甲应该是主角。好，认为是耶和华的举手。耶和华那么少哈？好，认为是亚伯兰的举手，亚伯兰应该是主角。好，认为是撒莱。这是撒莱的故事，举手。哎，几个哈？以实玛利的故事，这是要交代阿拉伯人是怎么来的，所以以实玛利才是主角，有没有？哎，哦，也有几个，很好啦，我们和平教会算是很公平啦，每一个都有几个哈。不过夏甲还是比较多，那这个表示我们教会很不错了哈。就是过去传统教会解释这张圣经的时候，夏甲是不太被讨论的。夏甲只是亚伯拉罕一生当中的一个插曲，一个错误的美丽的错误。因为后来发现都不对啊，就是上帝是要他老婆生了才算啊，对不对？我们下一章就讲了。所以夏甲一直是被传统的，我讲的是说从有教会历史以来在解释圣经的，讲到这里啊，对夏甲在这一章里面的经历很少琢磨。不是说他不好，根本没有提啦。对他们来看，夏甲根本不是一个，因为上帝是选亚伯拉罕嘛，还有他的太太撒来嘛，然后将来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亚伯拉罕嘛，所以夏甲只是亚伯拉罕里面一个跑龙套的，就是中间出来一个插曲，而且这个插曲后来也没有怎么样，就又赶出去了嘛，哈，就是也就结束了嘛，所以是这样子，一直到女性主义起来，他们拼命的在圣经里面找到圣经中所有的女性的故事。才开始有人注意，哦，原来这个故事可能是在讲夏甲的故事。夏甲本身他的属灵的意义跟定位慢慢的被肯定。那我其实在念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女性神学已经起来了，所以隐隐约有听到夏甲这样的名字，但是我没有，也没有时间，也没有那时候没有兴趣去深入去了解到底女性主义对这段圣经的解释是怎么样。那这次要带你们，所以我就逼着自己去找网络，叫做夏甲神学哈，才发现说哇不得了，哇，真的是很多东西。所以今天就是可能会比较从这个角度，其实这段圣经有人用来讨论以色列跟阿拉伯人的世仇，是的开始是从这里开始，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祖先哈。所以谈以巴问题的那个圣经的根据的最前面就是在这一章。美国的黑人在受白人的那个压榨统治下面的时候，特别是黑人当中的女黑人，他们就在夏甲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所以这个是黑人神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章。所以另外呢，拉丁美洲那个被 统治阶层欺负的那个农奴，那特别有一些天主教的神父就可怜他们，因为百分之多少，绝大多数都是农奴，就是做工，但是没有土地，土地是国王的哈，那种很可怜的，特别是女奴，他们也在夏甲的身上看到自己的故事，所以解释创世纪十六章女性、黑人还有奴隶，就是被统，就是解放神学，这三个神学就很重视这一段圣经，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一面准备，我就感觉真的是圣经一直摆在那边，可是我们就可以视而不见了。就是我们背后的神学认为亚伯拉罕是神的选民，所以我们念到哪里都是看亚伯拉罕错在哪里，亚伯拉罕后来怎么样，上帝怎么样带领他，那旁边的人就好像就是配角啊，就是过去了。我们不会以那个人，这个整个圣经讲的是夏甲的故事，而且上帝直接找夏甲跟他对话，要他改变，给他应许，给他承诺，所作所为跟亚伯拉罕几乎一样，这一点从来没有被提及，就是上帝好像也给夏甲许诺，就跟给亚伯拉罕许诺说将来你的后代要很多，整本圣经上帝有许诺，他说将来我要让你的后代很多很多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亚伯拉罕，一个是雅各，第三个人就是夏甲，这是整本圣经，整本圣经里面就是上帝亲口跟他说，不是说你要生一个孩子，是你的孩子会很多，你的子孙会很多，这个夏甲是所有女性当中唯一一个被上帝亲自给他许诺，还有很多唯一的，现在就是被女性神学家找出来，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全本圣经敢跟上帝说你叫什么名字的只有夏甲一个。摩西问说上帝你叫什么名字，上帝还不跟他讲，摩西问，可是夏甲直接叫上帝的名字，你就叫有眼睛的啦，这是夏甲是唯一敢指着上帝的鼻子跟他说你就叫这个名字好了，这是唯一的一个。还有上帝派天使来跟他讲话，在圣经这是第一个，派天使来面临他的困难，就是我说上帝在照顾你，上帝要照顾你，这是一个。所以这段圣经是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就来慢慢来讲好了，先看一下这个，刚才这个就是那个黄色的部分，就是要你们订正了，因为我印了才发现说有一些东西跑掉了，所以等一下在休息的时候我会再把它打出来，如果你刚才慢一点来还没有抄到的话没关系，等一下再让你抄好了，不是太多了，小小几个字。我们看一下地图，因为夏甲逃难有一些地点，看一下亚伯拉罕的老家是乌尔，记得就是巴比伦帝国，就是加勒底的乌尔，这边是一个海湾，差不多海湾的头这里，在这边，然后上帝跟他的家族包括他爸爸说要搬家，他们就离开乌尔然后搬到哈兰。那我最近在读的时候说，那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当时的这边的这个城市帝国呢开始在崩解，就好像现在美国开始在垮台这样，所以呢很多人就是觉得不安，觉得这个地方不稳定，所以很多人就搬家，就不住在这边了，那就四处搬。那这个亚伯拉罕的爸爸他也把全家族就移民，就离开乌尔到哈兰，那边还不错，就住下来了。可是上帝跟亚伯兰说不对，不是这里，还要过这边就难了，因为要过一个高山，巴旦亚兰的高山，然后从这边呢要跨过沙漠，然后到这边来，那他爸爸就死在那边。到75岁的时候，上帝跟亚伯兰说你要再继续走，不是在这里，那就跨过这个以后就进到巴勒斯坦这边，然后第一个城市就是 Shechem， 事件是亚伯拉罕进入这个巴勒斯坦的第一个城市。 所以事件也就是撒玛利亚人一直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是亚伯拉罕在那边第一筑了第一座坛，他第一个开始敬拜上帝是在事件。所以那里有一个雅各井，你记得吗？那个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女，就是在事件城的外面发生的事情哈、哦。那事件呢有两个山啊，这两个山是出埃及的时候进去那边的时候，他们在那边六个族在那边宣告咒诅，六个族站在另外一个山宣告祝福的那两个山，一个叫以巴路，一个叫基利心。那基利心山是祝福的山，以巴路是咒诅的山，所以撒玛利亚妇女就跟他讲说，是在这个山上礼拜，你记得吗？就是这个山那个山哦，你们耶路撒冷那么南边，我们老祖宗过来的时候是先在这里啊，所以在这里拜才对啊，所以在谈说到底都跟他想哈，在谈这个事情。然后呢，就从那边呢，亚伯拉罕看人家都有都住了嘛，所以他讲大概不是的，就搬往南搬，就搬到伯特利跟埃的中间，最主要是伯特利这里哈，在那里又筑了一座坛，然后又不是又往南搬，搬到西伯伦，那时候称作南地。后来亚伯兰大部分的时间是住在这里，是住在希伯伦，所以你的印象就是亚伯兰搬家呢，在巴勒斯坦有三个啊住比较长的时间啊、哦，那中间当然有没饭吃的时候跑去埃及，有没有？跑去了一下，然后老婆差点被人家娶去当老婆，后来又回来，还有拿了很多聘金，那个法老王就不敢讨回去了，就好给你就算，你赶快走就好了，不要给我惹麻烦哦。听说那一次就得到一个礼物，就是夏甲。你知道今天故事那个埃及的女孩子，因为那个法老王要赔不是嘛，然后就那个礼物包括人啦、啊，包括奴隶啦、啊，啊这个是送给撒来赔罪的，因为他不是把撒来娶进宫吗？那就是周修会里面就包括一个夏甲，所以他们认为夏甲其实在埃及应该算是奴隶当中是顶尖的，就是能力特别好、特别漂亮，所以这个才送得出去嘛，不是那种。下山角色不是，是很棒的，所以身体好，然后屁股大，然后就是脸蛋漂亮哈，我会做事，所以他跟亚伯拉罕一个晚上就怀孕了。你看他老婆搞了几十年，就是没有办法哈，怪不了他说你顺什么？你看我一个晚上，所以他真的是条件什么都好哈，又是年轻哈，就那亚伯拉罕住在这边的时候，就是。他的侄子不是就东西太多嘛？去埃及，大家拿到太多东西就吵架嘛，就是水不够啊，所以吵架的啊，要不然啊，不要吵架，让你挑啦，这个那么大，那他的侄子就挑这边，对不对？挑死海这边那个天火焚城路那边，哇，那个看起来很棒啊，吼、哦，水草很多，就挑那边。不然就住在山上，就住在希伯伦嘛。那可是呢，他挑到那边，结果就不幸啊，不是有世界大战吗？这边的四国联军要打这边的五国联军嘛，就下来他就倒霉，他整个被抓走了。亚伯兰就从希伯伦听到以后，他就曼利橡树下面就带着300个自己家里养的壮丁，然后就冲过去，半夜把人家打得稀里哗啦的，然后把他们都抢回来。啊，抢回来以后，就是上帝跟亚伯兰说啊，我还是会给你孩子，你不要担心，我会给你土地。然后就是我们这次的故事，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希伯伦，好不好？就是曼利橡树那边哈，就是在这边。那，好，那这是苏尔，在这里有一个哈 ，Desert of Shur， 这是一个旷野，就是从埃及要走到巴勒斯坦中间的这个加沙走廊的前面，这里有一块是比较沙漠的地带，苏尔的旷野。然后呢，我。写了三个黄点，中间这个黄点叫毕尔拉海莱，这个你们这次要记得这个城市哈、哦，这是故事的发生的地点，最重要的就是毕尔拉海莱。然后它的这边是卡迪斯加迪斯，它的这一边是巴列，所以毕尔拉海莱是在加迪斯跟巴列中间的毕尔拉海莱啊、哦，大概是这个是那个地图的大概的背景，所以你们有一点印象。这个现在很不容易找了，就是考古学不容易找，不过根据圣经的描述，毕尔拉海莱他这里有写，所以这个应该是可以。这两个是我自己给他加上去，因为他说是在这两个的中间。那巴列是比较靠近苏尔旷野，加迪斯呢是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走过苏尔有到加迪斯，然后进不了迦南，后来就到这边阿拉伯沙漠 流浪四十年，然后后来再从这边绕进去哈，从北边进去。好，我们来看讲义。我讲过，夏甲是亚伯兰跟撒来下埃及的时候得到的一个礼物，然后就是是不是给亚伯兰，是给撒来，这个你们要记得。当时的奴隶就像东西一样，所以这个是属谁的，就是谁管的啦。所以亚伯兰不讲说撒来不是在你的手下吗？你要怎么弄？那是你的权利啊，我不能管啊，因为那是法老王送给你的。所以他们很清楚，亚伯兰虽然是一家之主，可是他有他的奴仆啊，他的太太有他的奴仆，那个人的奴仆个人管，就不能管过界，就是哈、哦，要怎么、啊？所以你看，是撒来跟亚伯兰说：“我把我这个奴仆给你啊，帮我生小孩，知道吗？”那个人是像东西可以给的啦，就是这个给你啦，好、哦、啊，生了小孩以后就小孩归我啦，好、哦、啊，我就有小孩了，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很明白的。夏甲在整个当时的当中呢，是不是人呐、啊？是东西啦。我们叫做被物化的人哈、哦、，objectification 哈、哦。那这个最近在台湾有引起讨论，你知道什么事情吗？就是那个中国不是有一个什么团，不是歌舞团啊，叫什么安利团，然后就要看台湾，就是既然来了就要看台湾最有特色的。那其中中部就说我们的特色就是槟榔西施，你知道吗？这是大陆没有，这是台湾特别有的特色。然后就说我们要请你吃台湾小吃，然后槟榔西施会出来表演，你们就知道我们台湾是女性是多么美丽，怎么就马上就有人抗议，你不要在中国人面前把台湾的女性物化，这个字就被提出来，就是她不是一个女人，她是一个让人家看表演的，好像那个啊猫熊，齁、哦、你看她有黑眼圈，你看看啊，两只很可爱，让你们看看，所以当然是在野党了齁、哦，就大声的反对，不可以这样啊！所以后来听说是没有了，不敢了哈。那这个是很有意思，就是女性在人类历史一直都是用她们的身体就被物化，就是可以买卖，或是她们身体照的相片也可以买卖啊。所谓色情行业，他们所做的就是把女性的身体物化，就是有价格的啦，就说啊，这多少啦哈。一页多少了哈？那一个录影带多少钱？一个影片多少钱？或是花花公子的杂志一本多少钱？里面所卖的都是女性的没有穿衣服的身体。那在这里，他们的解释就是夏甲就是被物化了。那在当时是很自然的事情啊，因为他不是人嘛，奴隶不是人嘛，是主人的东西啦。好，那这个。这个夏甲的名字 Hagar， 他的意思就是 flight， 那他是投奔自由的，在这个故事里面他就是受不了那个祖母后来的那个态度改变，就欺负他嘛，所以他就跑，他明明知道他跑出去就是可能死路一条，因为希伯伦往南跑就是沙漠，就是沙漠，有好多沙漠，有别士巴的沙漠，有苏尔的沙漠，有什么啊？巴旦的沙漠，都下面都是一堆沙漠。可是他不能往北跑，因为北他不知道，他的老家是埃及，你记得吗？哦，那是他老家，所以他要走，只有回娘家，就是想办法回老家去。那条路他还隐隐约记得，所以他第一次跑是自己就循着他知道的路跑，要跑回埃及，跑到一半，天使就把他逮到了。说你不要跑，你跑不回埃及了，半路你就会死掉，所以你要回去，你才有活路可以走。这个是整个故事是这样子哦。那这个夏甲呢？后来这个夏甲族有没有关系？我们到现在考古学呢搞不清楚，因为在圣经里面有提到一族人叫做夏甲族，可能有关系，可能没有。我们看一下他的参考资料，《历代志上》第5章第10节。 历代至上。第五章第十节，如果是新标点和合本圣经上下两段的，是在旧约397，旧约397页，扫罗年间，他们跟夏甲人征战，夏甲人倒在他们手下，他们就在基列东边的全地住在夏甲人的帐篷。所以夏甲是有一族，有一族人是用夏甲的名字。我们看27章30节，好，这是那个以色列族长齁，那个当官的啦，大卫王朝里面当官的，这里面有一个夏甲人也跑到，就是考上公务员齁。三十节，掌管骆驼的是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阿比勒，掌管驴的是米伦人耶西迪亚，掌管羊群的是夏甲人亚西，所以是牧羊的哈，负责那个畜牧部主任，畜牧部部长啊，他管羊群，他还分管骆驼的，管什么的哈。所以夏甲是有一个族的名字了哈，可能跟这个夏甲有一点关系啊，但是我们现在不确定啊。那我在夏甲后面写一个12章16节，那个故事背景就是我刚才讲，就是他们下埃及的时候。那差一点老婆被法老王拿去，所以法老王就赔他很多礼物嘛，赔不是，然后可能在当中礼物的一个就是夏甲哈、哦。然后我们再回来看接下去，创世纪第16章。所以16章一开始就讲到那个无奈哈、哦，上帝在15章还发誓还怎么哦，讲了一大堆话，结果拢无啊，都没有实现嘛。所以上帝真的是很慢囊中齁，讲是讲了，可是都不做什么事。那他们夫妻两个一直等，生不出来。所以撒来一直带着这种羞辱，就是没有办法给他们的先生的家族生小孩这样的一个困难。然后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撒来就决定用当时可以用的方法，就是把他的使女送给亚伯兰，希望做代母。我讲过这个不是小老婆齁，这是做代母。就是撒来的目的只是要借他的子宫生一个孩子，那这个孩子是亚伯兰的。因为女人并不提供什么，只提供子宫嘛，所以小孩子放在谁的家里都一样，只要有小孩就好。当然放在自己的子宫是比较好啦，但是就是没有办法着床啊，所以就请他帮助这样。那这样的做法，第一个是《汉谟拉比法典》里面有写，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合法，而且是一个解决不孕的一个方法。就像我们今天解决不孕，有人工受孕啊什么，就是不孕总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所以要想办法解决，这是当时解决的方法。那不必要去问夏甲说好不好，你同意不同意？因为夏甲根本不是人，不必问，他是东西。所以是撒来可以决定我要不要用这个方法来解决我这个不孕的问题。当然撒来也有一个选择，那个选择比较难，就是说我继续的等上帝。传统的答案就是说撒来应该选择继续的等上帝，因为后来的故事我们现在是整个故事知道，后来上帝还是给他的吧，你就是单没掉嘛齁。所以很多传统的教导就是说等候上帝是这一篇文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就是上帝既然讲了，你就要有信心等候。那撒来的失败就是他等不及。好，有人甚至把这个拿来做攻击女性的经文，就是这一次错不在亚伯兰，是在撒来，因为是撒来起义提议的，亚伯兰只是被动的犯罪。你记得创世纪的故事吗？ 马上就让人想到亚当跟夏娃的故事，不是也是这样吗？亚当好像是一个无辜的可怜虫，然后他的夏娃就还跟蛇聊天，聊了半天，然后还给他吃一口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后来他就被上帝审判了，所以这个跟这个我们叫做那个 motif 那个主题是有一点类似的地方，就是你说撒来是一个很服从老公的太太吗？看起来好像他有他的主动性，在这里是他提出来，可是等到事情出来以后，撒来却跟他的老公说，人家不要活了，都是你啦，你害死我，你看我现在活得更不像人了，我本来没有孩子，现在又多了一个使女在嘲笑我，你看我不要活了啦，你上帝一定会打你，都是你啦，你混蛋，你讨了便宜还卖乖齁，你看现在我这样子你怎么办，你要处理啊，因为问题都是你引起来的。你会不会觉得，我现在问弟兄啦，你们家里有事情以后，原来是老婆建议的，后来你都要挨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刚开始是老婆讲的啦，哈，然后后来事情搞砸了，就是吐嘴啊，就没有照本来期待的故事发展嘛，哈，然后老婆说：“罗玛丽，我那时候跟你讲，你就说不就是的吗？哦，你看那个小姐漂亮哦，你就就啊，在现在你看苦都是我了啊，你都没事啊，你看你就是享受一次的一夜情，然后后来就没事了，那我可怜了。”我本来就是为了你们家族哈，没有孩子啊，我牺牲我自己冒那个危险。你看那个小妞那么漂亮，我给你我自己冒多大的危险？你看现在真的就是这样子了哈。那你呢？你总是要想办法吧？你是一家之主，你怎么可以就这样好像没事？我每天被他嘲笑，那我活不了了。那你算什么？这个是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子了。我不晓得我们当中有人会心一笑吗？没有哈，好，还不敢笑。怎么敢呢？这回去就还得了哈。大部分的女性在解释这段圣经，就是说，你看看，这里有两个女人都是被害者，一个是被那当时的男性主义，就是生孩子是女人的责任，如果你不会生，你就是不对。不管那个不孕背后原因是什么，所以撒来其实不是一个迫害者，他也是被害者，是当时的男性为主的娶老婆就是要生小孩，不生小就才逼得撒来只好出此下策。那这个夏甲更是被害者，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根本不是人啊，他是奴隶，他是东西，是祖母下面可以随便给人家的东西，那可以用他的子宫就用他的子宫，用完了觉得不要就把他赶出去就赶出去，他根本一点人权也没有。所以这是女性主义在读的时候发现，大部分的解读认为说啊，撒来他是罪魁啦，就是他做错事。他们现在解读不是这样说，罪魁其实是当时的社会体系。这个社会体系到今天还有呢，你相信吗？到今天还有，你不要以为说现在已经没有了，还有。我就知道结了婚不孕就被夫家赶出去，到近代就离婚，就休了他，或是比较有良心的，已经把人家结婚了哈，不好意思把他赶出去嘛，就是说你要同意我娶二奶，你不能不同意，因为我不能没有后代，所以这个男的这边娶老婆就是要生小孩，这个观念即使在我们现在还有，不是只有那个时候有，到现在还有，有很多女的就很。就是你，如果你真的碰到你朋友有不孕的，你就知道那个苦有时候讲不出来的。现在没有那么粗鲁，可能不会讲哦。可是那种彼此的关系里面，就是会有那个压力。所以女性主义在读的时候，其实那是父权社会下面有两个女人都是受害者。那第一个受害者是为了解决她的那个困难，所以她制造了另外一个受害者。所以一个女人制造另外一个女人的问题。他变成是从主人得到怀孕，结果就被赶出去。啊，其实故事没有那么简单呐、啊。如果这个夏甲哈、哦、不要怀孕以后就看祖母的脸色不要改变哦，搞不好是两个人是没事的了哈、哦。所以夏甲其实有他的责任。哦，整个故事圣经其实写的很少，你看他就是轻描淡就带过去了哈、哦。其实你要仔细去分析的话，里面蛮有意思的啦。啊、哦，亚伯拉罕、撒来、夏甲。的互动在这个故事里面哈，好，那 你听听哈，这个亚伯兰的老婆不给亚伯兰生女儿儿女，然后他对亚伯兰讲的话是什么？你注意听他讲这句话，跟本来上帝跟他讲的话刚刚180度相反，而且控告得很厉害。他怎么说？耶和华使我不孕。耶和华使我不孕。你注意听我下面想要讲的话。如果说我开公司，然后现在遇到不景气啊，周转不灵，然后你是我的好朋友，你听了以后打电话给我说没有问题，我做得还不错，那1000万让你周转，我帮你解决这个困难让你周转，那打完以后10年就没有消息，也没有1000万进来，那你会觉得怎么样？讲话不算话，对不对？那这是一个，就是说上帝跟这一对不孕的夫妻说没有问题，包在我身上，我会让你有小孩，可是讲完以后10年就没有动静，就钱没有进来嘛，那你公司就这么很辛苦的时候，后来你才发现你这个朋友只是表面跟你说要帮你1000万，其实他是打电话给所有朋友说不可以给他钱。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我要挟我，你跟我说你要贷款给我帮我渡困难，原来你是要杀我，原来你是要希望我赶快倒，然后你所有的生意你要抢过去做，你不给我没关系，你还打电话给所有的朋友告诉他说如果某某人跟你要1000万千万不可以给他。你知道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啊，这变成控告啊，你不是不给我，你还拦我的生路啊。你知道撒来讲这句话很毒啊，他把上帝解读成不是忘记讲话忘记的一个人，说了就算那就没关系，他说他不是，他故意让我不生啊。你们看这句话，耶和华使我不生育，不是耶和华不使我生育。你知道这个使我不跟不使我差很多吗？你有注意到吗？说耶和华讲了也没有让我怀孕，那这个只是抱怨上帝讲话不算了，这个还好啦，真的是没有嘛齁。他反过来，他说耶和华使我不生育，不是不使我生育，这个差很多。所以撒来真的是很厉害，他上帝骂的他敢这样一点就是直接抱怨，意思就是说那上帝不只是讲话不算了，他甚至就是故意跟我作对，对不对？所以我不能再忍受，我等那么多年，后来发现根本就是上帝把我的子宫关起来嘛。那既然好，你关我的子宫，老娘自有办法，对不对？这边有我们的方法，我用我的方法，我还是可以有孩子的。所以他在这里完全是为了要解决他那个没有孩子的困境，然后他对上帝已经变成负面的解读。在前面还是说感谢上帝啊，答应我们啊，还是他现在对上帝是等于是由期待得不到，就反过来变成控告，有一点像创世纪那个，就是说，上帝可能是怕你比较聪明，所以故意不让你吃，有没有？你看看这个故事有一点那个类似的，就是控告上帝，这里有这样的味道哈。耶和华使我不生育，因为这个东西是在撒来那边嘛，撒来就决定做这个方法。他说可是也不晓得耶和华会不会连这个夏甲也把它关掉啊，所以他讲的不敢那么确定啊，可是至少他还有月经，他还年轻，看起来屁股也大大的，应该会生嘛，所以呢他跟他说，或者有没有求你，请你就跟他有一夜情吧，那但是你不要对他动真情哦，你就是一个晚上然后就好了。那这个夏甲很厉害啊，就是刚好一个晚上就有了，所以他们说亚伯兰跟夏甲之间没有机会产生什么感情了，因为半一夜然后就怀孕了哈。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到孩子。亚伯兰听了撒来的话。好，那这里呢，我们看我们的讲义。生产是耶和华掌管，这是旧约的一个观念，所以呢。撒来这样控告上帝是有他的神学背景，就是会生不生是神在掌管。那我们看一下创世纪20章18节哈，这个不是只有撒来有这个想法，是当时的一般神学哈，生育是由耶和华来负责的。20章18节。 十七页，这是亚比米勒，亚伯兰后来又演了一次这种差一点老婆被人家带走的那个故事哈。那这一次呢，上帝就真的是使他不生育了啊。这，耶和华为了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有没有？使不能生育，上帝要做是可以的。现在撒来是控告上帝，他就是故意让我不生了哈。好，那你记得那个亚当夏娃的孩子吵架，然后老大把老二杀掉以后，这个就很伤心嘛哈。那后来又有一个孩子，然后那个夏娃就都会说，耶和华使我有孩子。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他们第一次怀孕，他也是这样讲哈。第四章第一节，他们犯罪啊，吃了那个不该吃的水果，然后就被赶出去以后，那有一天呢，那人就是亚当跟他的妻子夏娃同房，就是有性生活，夏娃就怀孕了，生了该隐。他第一句话不是说感谢亚当给我精子，不是，他第一句话是说耶和华使我得一个男子。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怀孕是上帝的掌管哈。你看25节，他老大不是把老二杀掉了吗？那后来上帝又补给他一个，这个时候呢，亚当跟妻子同房，他就生一个儿子叫赛特，意思说上帝另给我立一个儿子。所以上帝在怀孕的上面扮演掌控的角色，这是当时的神学哈。那再来就是这个女仆是东西哈，可以祖母可以决定给谁哈。我们看一下30章，创世纪30章，哦，那个更可怕，那个是那个爸爸哈，为了要嫁老大的女儿啊，后来人家是喜欢老二，就想办法把老大化妆一下先嫁出去，然后就是不孕症嘛，然后两边就拼命送女仆给他老公哦，所以这个老公就很累，排班哦，就是四个人这样轮流排哈。你看这个30章，创世纪30章第3节，第1节，拉杰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哈，所以这个生孩子是很严重的事情。对雅各说：“你给我孩子，不然我死了。”雅各说：“你马麦亚呢？叫你不生的是上帝哈，这句话有没有？叫你不生的是上帝啊！那你骂我有什么用？你要我每天都给你没关系啊，可是上帝叫你不生就不生啊，我有什么办法呢？哈。”那拉杰说：“那我这个女婢在这里，我的使女婢拉在这里，你跟她同房。”那他生了我就有孩子，所以你看那个故事就是这样，对不对？就是那后来这个他就生了嘛，就哈哈，我有孩子了。可是这个孩子还是别人的子宫生下来的。那这个老大，这是大姐啊，他发现他生了几个月不生了，那发现这个老二送给他的这个再生啊，他就这个不对啊，他跟上帝哭，那上帝又给他生，所以后来这个老大就赶快也把他的使女也送给雅各哈。所以我说雅各就是本来讨一个就变成四个了哈。我觉得这个不是快乐啊，这是很可怜的事情哈。因为到最后他们每天晚上要可以排班啊，就说今天是谁的哈，然后是谁来决定雅各今天要努力在谁的身上这样哈。好，那讲过这不是多妻制，这是代母哈，这是代母。可是代母呢？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代母以后呢，他还是奴隶吗？不是。所以中文的翻译是说，他也不是奴隶，他也不是老婆，他是妾。你知道中文的妾吗？所以呢，你可以这样说的哈，就是家里面的男人跟女人的关系有分三种了哈。名门正娶的是妻的，好，那不算妻，可是也不是奴隶的那个叫妾了。那还有卑，哦，那卑是奴隶啦，哦，都是女人，可是是做工的。那妾是跟老公可以上床，可以生小孩，可是她没有身份，她是绿卡啦，她不是公民啦，哈，是次等，可是她不像卑那么可怜，所以她是中间，她的地位，因为她怀有主人的孩子，所以她没有功劳又苦劳，所以应该有一些保护啊。 有一些照顾应该需要给他的。那妻是全部的权利，是他是祖母啦齁，就是可以管的。那这个下甲本来是卑啦，后来这个妻不孕嘛，所以就把他的卑当中的这个可能真的是长得最好，或是看起来最有可能生小孩，就把他送给亚伯兰，所以中文就翻成妾啦。好，你看我们中文齁，创世纪第十六章，这个撒来给他这个建议呢，亚伯兰当然就听了啦，因为他也觉得说真的是不行啊，上帝都没有给他们有孩子啊齁。所以呢，亚伯兰的妻子撒来把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有没有？我们中文就换成妾。可是这个有问题啦，因为是中文把它换成妾，就是要把它跟撒来的地位要弄清楚。可是实际上在圣经那个字是妻，撒来就把夏甲给亚伯兰为妻，这个很奇怪。可是到创世纪二十五章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妾，因为希伯来文的妾跟妻是两个不一样的字，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就说，那么有一些女人可能她是妻妾，所以她是介乎妻跟妾当中，就是这个主人可能不是只有跟她上床，可能对他已经有一点感情，或是有一点照顾的时候，他有一点像给他超过妾应该有的东西的时候，可是还没有到妻那么久，所以他是称妾也可以，称妻也可以。所以这种人在圣经体的时候，就是偶尔会称他做妻，偶尔会称他做妾。我比较奇怪的是，在这一章是用妻，可是中文为了怕我们误以为说，他是二奶，就是大老婆、二老婆，所以中文就用妾。还是要把撒来跟夏甲的位置要做个区隔，中文选择用妾来翻译，这样了解吗？所以其实那个背景是很复杂的，就是家里如果有一个以上的女人，他们的关系、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待遇是在古代是有很清楚的规划，所以不是可以乱来的齁。所以不是外遇就是变成可以把到大伯感，就是不可能的。但是呢，这个妾当她怀孕以后，她知道她自己地位不像祖母，可是他就可以每天就瞪祖母一眼，这样就好了啊。他地位不如没关系啊，每天就瞪他一眼，或是讲话就酸他一下，这个祖母就受不了了。你记得圣经有一个故事就是这样吗？那个哈拿，你记得吗？哈拿齁，我们来看一下哦，那个故事就更好玩齁。那个是每天欺负他，我们看撒母耳上第一章。撒母耳上第一章，这个更好玩，这个是一夫多妻的啦，这个不是妾哦，不是女婢哦，他是讨两个老婆哈、哦，那时候已经变成一夫多妻了。我们看撒母耳记上267页，以法莲三地的拉玛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有没有注意到？哦，这个是 polygamy， 这是一夫多妻啦，不是妻妾哦。所以两个是同等的，只是一个可能一个先娶一个，哦，或是一个比较什么，老板比较喜欢一个，两个不是同样喜欢，有一个比较尬一样啊。但是很奇怪，就是被喜欢的都是不生，然后不喜欢的都是生的。圣经都是这上帝有一点摆平啦，就是说啊，你比较可怜，所以就给你一点恩典哈，哦。好，所以呢。毕拿尼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那这个人呢，他每年就从本城到示罗去拜哈，拜耶和华哈。那以利那两个儿子那个坏蛋哈，在那边上班。然后呢，你看哦，这个以利加拿哈是偏心了哈。那他就把那个祭肉，就是献祭完那可以拿回家吃的肉呢，就分给还有他的毕拿尼呀，还有毕拿尼的儿女呢。那给哈拿呢双份，就是说给他比较多啦，照本来应该大家一样多，他就多给他两倍，因为他爱哈拿，所以这个老公是喜欢这个哈拿，可是哈拿不生啊，所以这个毕拿尼呢就拿翘了哈。第六节， 必拿你看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不使哈拿生育跟使哈拿不生育是不同哈、哦。那这里比较客气，是耶和华没有让他生育。哦，这个必拿你呢就拿翘了哈、哦，他就做他的对头，大大的激动他，要使他生气。有没有看到？所以大家都是鸡，他还是可以想办法，就是酸他一下哈。哦，哎，气个要死呢哈。啊，每年上耶和华的殿哈、哦，他就给他双份。可是必拿你还是拿话酸他，所以呢，他拿双份没有用，因为没有胃口，拿到两份吃不下去啊，所以这个很厉害啊，对不对？这个老公不公平啊，给大家一样的，他都多给他，啊，这个小的就不高兴，怎么都给他呢？哈，然后就你吃的还是不吃呢？就这样讲，然后就他吃不下去了，所以就达到目的了，那这好了啊，所以呢，他哭嘛，哭了吃不下饭，那以利加拿说，哎呦。我小你就好了啦，吼、哦，没有儿子有什么关系？他说才不是嘞，他说有我不是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说不对，儿子就是儿子，你还是老公，吼、哦，不行。啊，后来他你知道他到耶和华面前哦，一直哭哭哭，哭到以利以为他喝醉酒，然后还骂他。所以你不要这样了，来耶和华圣殿礼拜吼、哦，如果奠酒喝一点就好，你喝太多，你看这么乱讲话。他说不是啊，你冤枉我是祷告到你误会我吼。哦后来回去耶和华就听了他的祷告就让他生小孩那个小孩他就献给耶和华就是撒母耳、哎、撒母耳的背景 是这样是这有问题的家庭啦是有两个太太、啊、真的有两个太太一定是会吵嘛、哦、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这个妻妾之间、哦、是有这个困难的、哦、好那在这里就是这样子啦这个撒来就把他的女婢给了亚伯兰，亚伯兰也听老婆的话，那就进去了哈。那进去了以后呢，哪里知道一次就怀孕了哈。那时候已经住了十年，所以上帝讲话已经不实现，已经十年了，已经等了十年。亚伯兰跟夏甲同房，夏甲怀孕，他看见自己怀孕，就小看他的祖母啊。这个故事又开始来了，就开始激动他，让他不高兴这样哈。可是这个撒来不是像哈拿那么软弱只会哭啊而且这个夏甲不是妻啊这个夏甲是奴隶升级起来啊怀一个孩子的一个妾这个对撒来来讲他还是不可以这样所以既然你敢这样子啊我就有办法那因为撒来已经把夏甲送给亚伯兰所以他要给他做什么他还要问亚伯兰的意见因为如果以前这个夏甲还在撒来的手下他不必问亚伯兰他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他就可以决定可是他已经送给亚伯兰现在是跟亚伯兰有关系而且 还有一个他的孩子啊对亚伯兰来讲这是等了七八十年才等到这么一个孩子这是很宝贝 啊所以呢这个撒来没有办法撒来就只有从亚伯兰身上着手、哦他不能直接去动这个啊，一天到晚嘲笑他、刺激他的这个女婢啊，哈、哦，所以他就跟亚伯兰吵。所以你看看那个第五节哈、哦，撒来就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那女性主义的解释就是说，撒来哪里有任何一个女人愿意把另外一个女人送给自己的老公来跟自己啊抢呢？不会。所以撒来是真的是为了亚伯兰没有孩子，所以他是真的是为了亚伯兰才愿意啊牺牲自己哈，给自己带来威胁的情形，然后把另外一个女人给他的老公，希望他只是代母而已。哪里想到亚伯兰好像对他有点感情，因为那里圣经写妻啊，我讲过到底妻还是妾哈，妻就会对撒来有挑战，因为变成是同等地位。如果是妾还低一点嘛，好、哦，在这他不是卑了，绝对不是卑。现在送过去已经不能叫卑了哈，因为已经怀了你的孩子了，所以一定是升级了。那可是呢，女性主义就认为说，这个啊、夏甲呢，他认为说，你没有办法当帮你的先生有孩子，我有那。我的地位起码应该跟你一样吧，对不对？你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帮他解决的，所以我怎么可以比你低呢？这是一个解释，就是说他要争女权呐、啊，哦，他要争的是同等的地位，怎么可以就是你怎么样？ 可是这个对萨莱来讲，这个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对不对？这个还得了哇？爬到我头上去了，要跟我争什么？好、哦，另外一个解释是说，这个就有点威胁萨莱，说如果你不给我同等的地位，孩子就不给你。我讲过，就是代母有时候到后来就不给他，在我肚子里啊，我带着他跑啊，你什么都拿不到，所以这个对萨莱来讲也是一个威胁哈、哦。所以背后有很多解释，就是说不是只有刺激他，就是有办法让萨莱觉得备受威胁。那在这种情况下，萨莱就要处理了，要想办法处理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他。所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你看我对你那么好，我把我的婢女哈使女放在你的怀中，那结果呢？他怎么去吃官表公哈？他怎么可以这样呢？见到自己有孕了，但是因为我呢，本来他是一个什么都不是，是一个奴隶啊。那现在给他这个机会，哇，他居然得意忘形啊，不会感谢我。”是我给他就我没有那么多逼你，我可以给其他人，给他这个机会离开这个奴隶的身份，他没有感激，他还欺负我哈，哇，那还得了哈，小看我。然后你看他该死就骂耶和华使他不生意，现在呢又把耶和华找出来，叫你醒来评评理啦，就你那个耶和华，就是你那个耶和华，就叫他来评评理，到底是你对我不对哈？我所以杀来很凶悍，你不觉得吗？哦。他在叫耶和华，就喊来呼去的，都是他叫。一开始也是他叫耶和华，让他不生意。现在他没有办法，他要把耶和华请出来，说你出来，你不要躲在后面哈，你给我们制造困难。那现在这个问题你要解决，你看我现在怎么办？他有孩子啊，他不听我的话，不尊敬我，让我生气哈。那请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你看这个讲话，亚伯兰就说：“好吧，这个本来就是你的婢女。”你把它送给我，现在已经怀孕了，那我就送还给你，是你的婢女，所以这个里面有那个法律拥有权的转移的问题，这个就最近我们在跟中会总会都在弄这个东西啦，这个到底是谁的哈？因为我们土地是总会的，然后我们盖的房子是谁的，然后我们有一栋房子是中会的名字，有几栋是总会的名字，然后就在那边搞不清楚这个要转到哪里才不会合法是吗？所以亚伯兰在这边很清楚哦，你送给我。现在你跟我抗议，那很简单嘛，这个本来就是你的嘛，我送回给你，他又是婢女，可以吧？所以这个是亚伯兰很厉害的地方，他就是问题是你造成的，是你给我的，啊，现在你既然不高兴，那么我就还给你，那你自己处理。所以亚伯兰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不处理，因为亚伯兰可能对夏甲已经有感情，他下不了手。照理讲，夏甲就是你要给我处理啊。对不对？看你要把他杀掉，还是要把他赶走啊？怎么？你要处理啊？亚伯兰不敢。还有肚子里是他的孩子啊，对不对？所以亚伯兰呢，他很聪明啊，这个叫四两拨千斤啊，就嘿，本来就是你的，我还你可以吧？那你就不必要跟我在上帝面前在那边就抓什么要处理啊？你就处理啊，因为他本来就是你的婢女啊。所以这句话很有意思。第六节，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其实这个人不是使女啊，这个人已经是妾或是妻的，对不对？已经是妻妾的身份，所以亚伯兰很快的就马上把他的那个 green card 收回来，说他只是一个那个观光签证，那你移民局要怎么样？你可以啊，我把他那个签证收回来。最近听说谁黄鸿燕好像那个护照被收回来了，就是类似这样啊，就是把他的身份收回来就好了啊。然后你要怎么样？你就处理啊，我不给他签证了。亚伯兰就是这样，所以亚伯兰就是很简单，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一边是大老婆跟着他几十年，他也不想得罪他，可是一边肚子里有他的孩子，他怎么处理他也下不了重手。他如果处理的不够重，老婆还是没完没了，说、啊、你跟他怕点，那个怎么算什么嘛？你看他还是态度不好啊，啊，以后就没完没了。这个女人一旦不放过你，你跑到哪都跑不掉的。所以亚伯兰很聪明，女人的问题女人解决，你们两个。到外面决斗，那怎么样？那本来就是你给我的，那我还你就好了嘛。所以亚伯兰应该也算聪明了，他好几次都是这样，那个他的问题都让他老婆解决，有没有？他去埃及有困难，就让他老婆说，你就假装是我妹妹，什么什么什么的。啊，这个老婆，我想老婆是比他厉害的哈，就是他有很有能力，他会想点子，然后这样。所以呢，这个亚伯兰就给撒来说，好吧， 你可以随意待他，就是我放弃我的这个妻妾的这个权呢，他又恢复是你的婢女好了，那你处理。你看沙来说好，这小子现在又轮到我手里了，好，你再敢怎么样？这一句话苦待，苦待这个希伯来文，正是将来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被法老王对待的态度，同一个字，苦待有虐待，有羞辱，有就是等于abuse 哈 ，abuse humiliation， 就是让他每天过得活不下去了。那圣经没有写他怎么苦待他，没有写。但是你知道，女人一旦对另外一个女人有意见的时候，女人可以想出别人没有办法想出来的方法，就像这个夏甲有办法都不动，怎么只有用眼神就让这个沙来活不了哈？女人很厉害的哈，你不要以为她很笨，很聪明的。所以沙来也是不是省油的灯，他就想尽办法让这个女仆呢没有办法，他就一个办法，老娘走了，我不接受你的这个。那对这个解放神学来讲，这个就是自我解放，因为他在亚伯兰的家就是奴隶一条，本来好不容易升到妻妾，现在又被降级了，对不对？又变成奴隶了。奴隶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什么都没有，主人可以随时把他卖掉，可以把他杀死，什么都可以的。所以他发现他是奴隶当中的最糟糕，因为得罪了祖母嘛。所以很多女奴当中他是最可怜的，他选择的是跑，他说我一走了之，对不对？你也就不必跟我计较了。可是这一招很厉害，他就把亚伯兰的唯一的种就带走了，对不对？放在肚子里啊，就跑了，亚伯兰也没有办法，就走了。好吧，那你们得走一下吧，我们20分再回来休息休息，太辛苦了哈。好，起来走一走，不要跑回埃及哦，走一下就回来，到苏尔就回来哈。